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马上就到圣诞节了，一年一度啊。耶稣降生，整个世界呢都在，似乎都在欢迎耶稣的降生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耶稣降生和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啦，或者是有一些团体啦，反对基督教。但是他们不一定反对耶稣，中国大陆也是啊，有很多不信的，到了圣诞这一天呢，都是商店里面张灯结彩啊，买东西，借着耶稣呢，也走一条致富之路啊，也有很多人呢，也不知道耶稣是谁啊，以为是一个白胡子老头，那么要送大礼了啊，在酒店里面呢，也举起酒杯来庆祝，叫圣诞快乐。甚至于穆斯林反对基督教的穆斯林这些国家呢，其实他不一定反对耶稣，因为耶稣呢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先知。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个现象呢？就是很多人呢，我们知道人有限，但是人想做一些无限的事，人达不到这个要求，人没有办法，人就要造出来一个人达不到，但是他想叫这个帮助他达到，但是却听他话的这样一个偶像。你只要把耶稣的前面加上一个字，他就立刻反对，就是主耶稣，或者是耶稣是我的主，那还了得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常常说主耶稣他是我的主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把他作为我们家庭的真正的那个户主呢？真正我们心里的那一位主呢？所以呢，今天呢和大家呢来分享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。因为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它是夹杂在另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个管会堂的，他叫雅鲁啊，雅鲁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的女儿得了一个快死的病，那么他就求耶稣，叫耶稣呢到他家里边去他认为呢耶稣按手在他女儿的身上，那么刚才有唱的诗歌叫耶稣的手按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，他的女儿的病呢就能痊愈，他有这个信心，当然耶稣也答应他了。那么耶稣呢就往他家去的路上呢，就发生了刚才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的这段经文啊，这段事。那么这个经文呢，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我们就不再念。在弗利福音也就是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件书呢，前三件福音书里面呢都有相同的记载。那么在马太福音呢，在第9章20到22节有3节经文。比较简短啊，记了这件事，同一件事。那么在卢加福音8章43到48节呢，也记了同样一件事。但是在这里有一点区别啊，那么卢加福音呢是用了6节经文，马太福音呢是用了3节经文，而马可福音呢却用了10节经文。所以呢，我这次呢就用了马可福音的经文来和大家来分享。那么在马可福音里边讲的是这个女人呢要摸耶稣的衣裳，但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却说她要摸耶稣的衣裳坠子啊，摸耶稣的衣裳坠子。这就是衣裳坠子，我们知道坠子一定是在下面是吧这里要弯腰来摸耶稣的衣裳坠子，说她有一点这一点的区别。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，就是耶稣的降生啊，很多人呢都欢迎耶稣的降生，我们也知道耶稣的降生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也知道耶稣他第一次来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，但是这位耶稣是不是我的主，我们怎样和这位耶稣有生命的关系，这一段经文就告诉了我们，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。今天呢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 你降生不单是一个事实，你的降生就要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你要做我们的主，我们要服伏在你的面前。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做主，我们就是失败；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做主，我们就是瞎眼，我们就是迷路。主啊，你做我们的主，你来感动我们，你来带领我们，你来规正我们，你来约束我们的心。主啊，使我们从一个两手不分的孩子，却成为一个能够知道怎样来跟随你，怎样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是一个不配的人，我们知道怎样来降服在主你的主权之下，我们来顺服你，一生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愿你的降生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，愿你的降生真正的能够在我们的心里，主啊，来带领我们一生来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一条荣耀永生之路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。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，阿们。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，我们就不再读这段经文，但是呢，这段经文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点，我们来具体来分析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血漏病的特征啊，这个血漏病，这个女人呢，她长了一种病叫血漏病。那么这个血漏病呢，在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那里说，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啊。今天呢，你到一些医生啊，你问他，你说人的生命在哪里，他不一定能回答出来。因为有的国家呢，他界定一个人的死活，他是用心脏跳不跳作为一个界定的标准，有的呢是用脑死亡作为一个界定的标准。那么在中国大陆呢，他是用心脏心脏不跳了这个作为一个标准。所以说呢，就有很多植物人啊，有很多心脏还在那跳，但是脑子已经不工作了，躺在床上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，每天呢需要往里打营养品啊，就形成了一种这样一种现象。那么可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其实人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。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当他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，那也就是说血中流淌着生命。那么这个血漏就表示什么呢？就表示一种生命的漏失啊，生命在不断的漏失。这个血漏病还有一个特征呢，就是它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不间断的消耗，使人不知不觉慢慢的衰弱下来，直至耗尽最后死亡。但这个病呢，由于它是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病灶，所以呢就常常被人去轻忽啊，轻忽觉得见惯不怪了。这个就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了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毛病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弱点。其实呢，我们人呢有一个圣经里面举出我们人的共性来，骄傲、嫉妒，是吧？骄傲是神阻挡骄傲的人啊，施恩给谦卑的人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不知不觉我们的尾巴就翘起来，是吧？这个有人说了说的这个要夹着尾巴做人，我就感到很奇怪，是吧？人怎么会有尾巴呢，是吧？我们要把尾巴把它砍掉啊，不是夹着尾巴做人，我们不需要尾巴。我们真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骄傲，但是呢骄傲偏偏我们一生都有这个毛病啊。这个你说一个上了清华，上了北大上了哈佛啊，这些长春藤学校的人会骄傲，其实不一定。有的我就认识一个呢，这个人呢是一个叫三个筋，脑袋里边有三个筋的话，他少了两条那种啊。那么他的父母呢就对他很失望，这个孩子呢就是以后怎么样生活，他就给他买了一条牛啊，他是在济南那个地方，给他买了一条牛呢，叫他放牛啊，就是因为他在郊区嘛，就牵着牛呢，就是给每家呢送，就是用这个鲜牛奶，用这个来作为一个饭碗吧。 有一天呢，他的父母呢就听见这个孩子呢在外头又骂又喊又叫啊，这一看呢，他在那训牛啊，这个牛不听话，这个拿那个棍子呢打那个牛，你就看见这个孩子对任何一个人，他都是毕恭毕敬，但是在牛的面前呢，他又是一个王啊。所以呢，很多的时候，这个人的骄傲啊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很多的时候，这个骄傲呢，是人一生的一个毛病。嫉妒是吧？嫉妒，圣经里边说入骨之朽烂，那还得了？但是这个嫉妒是不知不觉就来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人呢都有同情心，尤其中国人是吧？都知道，不如自己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呢在痛苦当中，我们知道怜悯，我们也有同理心，我们也会去帮助。这个有经济条件不好的，或者家庭遭遇一些困难的，我们都去疏导啊，去爱他。但是不知不觉呢，这个人呢就渐渐的好起来了，不但好起来了，最后比你还好，你立刻就祷告都不是味道了，是吧？主啊，你怎么不爱我了呢？你怎么关爱他了呢？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你看见没有，我们人呢、啊、里面这个嫉妒，我们就这个是需要有的时候都是一生的事儿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神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妹这个玛利亚，还有他的弟弟拉撒路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当他的马大把耶稣非常爱耶稣，把耶稣请到家里面去，但是他照顾耶稣的时候，因着事情太多了，他心里烦乱。他看见玛利亚听耶稣在听耶稣讲道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心里不平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不在意吗？是吧？你要吩咐他起来帮助我的。”弟兄姐妹啊，你看见没有？但是耶稣说什么？说马大马大。玛利亚得到的是什么？是人不能夺去的那个上好的福分。弟兄姐妹啊，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这种情况，就是有些神的仆人啊，到了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，那么也有姐妹呢去做服侍，那么做服侍的姐妹呢在那忙，有其他姐妹一看在那听到的，就过来帮她的忙。这些姐妹都是说，机会难得，你们不要来做这个，你们要去先去听道。你看见没有，上好的福分也同时被服侍的姐妹也得到了。所以说弟兄姐妹啊，这个非常的奇妙啊，就是说血漏，这里讲到血漏，这个血漏的人可能别人是不易察觉的啊，别人不易察觉，自己习以为常，也就不再重视，但是这个病呢却是由表及里，由浅入深，由轻渐重，一直到生命最后的枯萎。这个第四个呢，就是患病的女人面对这样一个难堪的情况呢，一个窘境呢，心身疲累，虽有康复的愿望呢，但却难遇救治的良医。这也是我们常常遇见的情况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可能一生的毛病啊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嫉妒，我们里面有一些疏解不开的事情啊，我们都是愿意找一些人去说一说啊，当然了，有counseling，有一些专门心理疏导师，但是呢，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啊，因为很多的一些做心理辅导的人呢，做时间长了以后，如果他对于信仰啊不是很坚定，或者是他还没有信仰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职业的话，很可能就是一个心理有病的人去治理一个心理有病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里有病的人，他需要你把心里的这些痛苦说出来，当你说出来的时候，正像垃圾倒在他的心里一样，所以呢，他就没地方疏导，就容易怎么样呢？形成病灶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他有康复的愿望，难遇救治的良医。这个女人呢，是患了12年血漏。那个雅鲁，就是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呢，也正好年纪是12岁。那圣经里面他讲了两个12啊，非常有趣啊。其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病程 是个非常漫长的一个病程，十二年，人生有几个十二年，但是在这十二年里面，只要你有朝一日你醒悟过来，你来切身地来求告我们的主，一定会蒙到怜悯啊，一定会蒙到怜悯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患病女人的痛苦啊。那么患了十二年血漏，这个十二年血漏啊，一天一天的过是吧，这个不是立即就要人的命，但是呢它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折磨。那么很多的一些患者呢，在久治无效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他就形成一个习惯了，觉得这个病呢就是这个样了是吧，这个就停止认知。那么按照律法，在利未记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十节，那么患血漏是不洁净的，凡触摸过这个患者物件的也被视为不洁。所以说这个病呢，它是难以启齿的，所以说他就不愿意去告诉别人是吧，就告诉了别人以后，人家知道都躲着他，就像今天你得了那个口音一样是吧，你说你得了啊，有些人马上这个在大陆上现在正在爆发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家一听呢你得了，整个楼都可能都要受到限制。所以呢他就为什么他来偷偷的来摸耶稣的衣裳呢，圣经里边叫偷偷的呢，里边他有这个原因在里面。那么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那么有病乱投医，病却难得医，这是两个医，一个是医生的医，一个是医治的医。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心里边有了痛苦，尤其是我们不管是姐妹也好，弟兄也好，尤其是姐妹啊，心里有痛苦，她总是愿意找一个倾诉的对象和别人说往往你第一个说的是人，却不是说的是主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，明明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边，圣经里边说你要把你的难处卸给神，但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难处卸给人。是当你讲给人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在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就是你觉得这个医生能够治你，你觉得这个人能够帮助你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说出去的话却成为别人一个笑料，或者成为一个把柄，是因为你没有先把你的问题向主诉说。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告诉啊，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。那么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羊跟着羊，他不跟着牧人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。所以呢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二节，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的滑地，滑地就不得了了啊，再加上黑暗，那就没有路，无路可走。弟兄姐妹，你以为你把一个问题和人诉说的时候，你觉得那是一条路吗？明明耶稣是路，他说我是道路，你却不和耶稣说，你觉得这个信心是看不见的，你觉得这个信心是触摸不到的，你觉得实实在在这个人是能触摸到的。我们把一个极简单的事情把它变得复杂，是因为我们比信心没有放在神这个地方，我们是用眼睛来看一个东西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这里就说了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，主耶稣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你要到哪里得生命？你要到哪里得开心？你要到哪里得疏导？你要到哪里得那个终极的盼望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啊不能本末倒置是吧。所以在马可福音五章在二十六节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花尽了是吧，花尽了就是用尽了啊，这个因为和合本圣经呢是在烟台翻译的，烟台用尽了钱，他是要花尽了啊。说是每一次的投入的期待，等来的是更大的绝望。弟兄姐妹啊，人的期待是往好处期待是吧，我前年的 那个刚刚那个2019年的时候，那会儿刚刚有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，有人说了到明年夏天就好了。当时的时候我当然不是预言家了，我说肯定是一年不如一年。我当时在这讲到我也是这样说的。如果一年比一年更好，耶稣就不用来了，是吧？一年不如一年，弟兄姐妹，上帝叫我们知道世界是无路可走的，但是有一条路，就是他是路。说在这里呢，花尽了他所有的，每一次的期待，我们每一次的盼望，我们觉得明年可能比今天更好。当你觉得更好的时候，最后得来的一定是更大的绝望。那么花尽了也说明了这个女人呢是落在走投无路，已是里干外枯的人，尽了啊，尽了。而且呢还不算完，一点也不见好。弟兄姐妹啊，人其实一个最大的有限，就是期待得到有限人的帮助。有限的人是不能帮助一个有限的人，结果是什么？是积蓄用尽，时间流失，病情延误，落得人财两空。还不算完，下面接着又说病势反倒更重了，病势反倒更重了，所有的都花尽了。今天世界上不是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吗？说是被离医治的幼主哪来蒙恩的喜乐。在申命记32:39，神曾借摩西的口说，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。啊，这里讲到非常生死在上帝手里边。上帝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，他不是领出来一些悔改好的，是吧？是他们哀求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到了今天一进迦南，就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，一个山占六个支派，来宣告上帝的生死祸福。以巴路山宣告上帝的咒诅，基利新山宣告上帝的祝福。那会儿没有广播器，没有电视台，但是上帝把这个要宣告出来。上帝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人，上帝也把一个严重的后果和一个美好的未来告诉了我们。我们怎样来选择我们的这条路？所以呢，这里说求你医治我，我便痊愈，身体痊愈是吧？拯救我，我便得救。这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身体医治，一个什么？一个是灵魂得永生。所以呢，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马太福音4:23告诉我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他走遍加利利干什么？在各会堂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传天国的福音。耶稣就是福音的源头，他就是福音的本源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这是双方面的，一个是传，一个是行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不但要传福音，我们还要什么？活出福音来啊，来见证神的道。第三个就是听见与就从啊，听见就从。那么马可福音5:27上那里说呢，他听见耶稣的事。他听见耶稣什么事？因为在马可福音前面他讲到了耶稣过了海之后呢，他到了一个地方叫格拉森。格拉森呢，有一个人呢是住在坟墓里面，从坟营里面出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没有人能管得了他，他自己也管不了自己，人家用铁链子绑着他，捆着他，都没有办法。这个人正像今天世界上的很多人一样，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大坟营，很多人管不了自己，约束不了自己，铁链子也管不了他，没有人 圣经里边说没有人能制服了他，一个被鬼附的人制服不了，但是耶稣却叫那鬼出来，说这件事就整个传遍了加利利。这个女人就听见了这件事，连鬼都听神的，听耶稣的。格拉森这个人啊，所以呢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重燃对生命的盼望，从后头来。这个就从就是即刻的意思啊，即刻。这个女人呢就抓住机会立即跟随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她有考察的时间吗？她是听见啊，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她知道这个事，这是事实摆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她就抓住机会就跟随耶稣从后头来。那么他用行动来证明他对主的信心，他不是光在家里边相信，他不是这个浪子回头是吧，在猪圈里边整天懊悔，但是却不起来往家走是吧？他不但有懊悔，而且有行动啊，和那个浪子一样，他立即跟随耶稣，用行动证明自己对主的信心。那么在马可福音第7章25节那里讲到迦南妇人是吧？说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鬼附着了。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伏伏在他的脚前啊，也是用一个就来即刻伏伏在他的脚前。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什么提醒？如果这个女人没有12年血漏，她能听见耶稣的事吗？如果这个迦南妇人她的小女儿没有被鬼附着，她能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恳求桌子上掉下来的那个饭渣吗？如果管会堂的那个雅鲁他的女儿没有长了要死的病，他能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哀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吗？弟兄姐妹，所以呢申命记32章39节，神借摩西的口说，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我也医治。他的损伤是为了医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着一个原因，我们生病，或者家庭的和睦，或者孩子升学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，神借着这个环境叫爱神的人得一处。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，他来找耶稣。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有了命令，我们有了命令，我们知道律法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的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5、6、7、3章，我们也知道罗马书12章啊，关于基督徒的守则是吧。那么这些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照做呢？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那么马可福音5章27节，砸在众人中间，砸在就是在众人之间了啊。渴望这个女人呢，渴望得到耶稣的怜悯，但是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个女人呢并不张扬交情是吧啊。有很多人呢有了事了，哎呀就觉得自己事情最大啊，把自己事搞得好大，但是这个女人不是，她还顾念别人的需要，她也知道别人要对耶稣有需要，她就砸在众人中间，啊，她谦卑的屈身摸耶稣的衣裳。当然，马太和路加呢是摸耶稣的衣裳坠子。这个女人坚信耶稣医治的大能，圣经说，意思说。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你知道他里面有一个问题在他里面，就是他知道他是不洁的人，他是一个血漏的人，按照律法血漏的人会给别人带来损害的，谁沾着这个不洁的女人，那个人也成了不洁。这就是这个女人他害怕的原因。 第四个信心的触摸。马可福音五章三十节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那么耶稣不知道谁摸他的衣裳吗？耶稣不知道谁摸他的衣裳，他为什么圣经说他转身来看那个女人呢？耶稣当然知道谁摸他的衣裳。在这里呢，主乃是提醒，不单提醒这个女人，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不可只在暗中蒙怜悯得恩典独享其成，而是要勇敢地为主做荣美的见证，让我们个人的喜乐成为众人永生的盼望。这是耶稣对这个女人的一个期待。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你还说谁摸我吗？啊，这个在路加福音说的就更那个了，他用重叠词，他说你看众人拥拥挤挤你啊，拥拥挤挤靠着你，很多人靠着耶稣，不是这个女人靠着耶稣，很多人都靠着耶稣，甚至有的人比这个女人更靠近耶稣，可能是耶稣，他是伸着手去摸耶稣的衣裳坠子，可能有人就靠着耶稣身上，还说谁摸我吗？众人拥挤主，但摸主的只有女人一个。拥挤是随波逐流一时的感情冲动，别人来聚会我也聚会是吧，别人祷告我也祷告，别人奉献我也奉献，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，但是他是不是真正是你信心触摸的对象呢？所以呢，这个摸，这个女人的摸和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，那个摸，他两个词的分量是不一样的。一个摸是用信心的触摸，那个摸是一个动作的触摸。所以呢，这个女人的摸就必须伸出什么信心的手。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三节，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伏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这个女人成就事，她应该高兴才对呀，对不对？给她这个医治了，她立刻就血这个这个血的漏掉的源头就立刻止住了。她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他知道律法说的，谁挨着他，那个人就要被污染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耶稣岂不是就是来救我们的吗？人能被人污染，耶稣能够被人污染吗？耶稣岂不是就来担当我们的罪吗？我们与主的联合，就是他是我的，我是他的，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，我们的罪他却来担当，他来就是来这个的。虽然在这里呢，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很多的时候人是怕别人污染的，我们知道别人有罪，我们都躲着，是不是？他家那个孩子很坏，千万不要和他家孩子在一块儿，受到污染。罪是会传递的，但是耶稣是来救人的，完全的不同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他就总恐惧战惊，伏伏在耶稣的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了他。耶稣怎么说呢？说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你的灾病痊愈了。这个耶稣称这个称为女儿，是福音书里边唯一的一个记载，就是这件事。那么表明这个女人的信心令耶稣十分欣慰。另一个呢，女儿的意思就是生命的相同，因为她和耶稣的连接。 当他记住信心的手摸死耶稣的衣裳的时候，不是摸救了他，是什么救了他？是信救了他。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弟兄姐妹啊，信心就是那个看不见的导线吗？耶稣顿时觉得有力量从自己的身上出去，他的灾病痊愈了。耶稣说的痊愈和圣经其他地方这个不太一样啊，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说的痊愈，在 strong number 那个字典里面是5199，是健全正确的意思，是个整全的完全的健全的整全的一个医治。而马可福音5:23-28，马太福音9:21-22的痊愈，他的 strong number 是4982，那个意思呢是救助免死的意思。这两个痊愈是不一样的，虽然中文翻译的这个痊愈都是一个词，但是在原文里面不是。耶稣说的痊愈是一个整全的，也就是说你不单得医治，你还得拯救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耶利米书说的那个。我们看见这个女人本不堪奢望，她的要求是什么？只要血漏能够止住就心满意足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恩典远超过人的信心，正像和耶稣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强盗，他说：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，这是他最大的信心，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。但是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了。弟兄姐妹，救恩是不用等的，恩典是不用等的，上帝的怜悯立刻就实现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恩典是远超过人的信心。患病的女人不仅疾病得到医治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打这个。患病的女人不仅疾病得到医治，因着信心的触摸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。弟兄姐妹，顿时有能力医治这个女人的，不是那个衣服，医治女人的是耶稣他亲自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信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导火索，一个导火线，他和主连接，他的能力使女人得到医治，主的大能医治了血漏的痼疾，正像丢弃的枝子重新连于葡萄树，自此枯木逢春了，重新了，得生了。格林多前书6:17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，与主联合的就和主什么成为一灵，我们都有在主里都是一个生命。所以呢，约翰福音15:5-8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弟兄姐妹，圣诞节马上就到了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圣诞节我们庆祝耶稣的降生，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忽略我们和主的关系。到底我们和主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怎样使这位主成为我们的真正的我们信心的触摸的对象？他是我们真正的一生的主，他是真正的我们在天上的父。23:23，他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不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 使我们的牧者是自私，但是使我的牧者那是一个生命的连接。生命，我们信心的触摸，使我们和主真正的成为一个联合。我们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要因此多结果子，使我们的神得荣耀。人生坎坷多劫难，阴霾飞雾路不见，避凶随之祸自来，疾病缠身苦不堪。忽闻耶稣圣灵传，抓住时机不容缓，紧随屈身摸一坠，大能拯救恩入山。雪露荔枝身结干，枯木逢春花灿烂。从此福音为使命，活在地上心在天。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今天仍然活在地上，虽然地上有很多惊涛骇浪很多的坎坷，我们不知道的未来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仍然如同在天，因为神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放在地上来完成他的使命，但是神又叫我们出世来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，入世却成为一个上帝福音的使者。上帝耶稣降生为了我们，我们传福音却成为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愿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激励我们，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正的成为上帝福音的使者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虽然我们不配，我们也不会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紧紧的依靠你，我们紧紧的抓住你，主啊，我们就知道你就是我们的道路，你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前面我们所仰望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这个世界充满了未知数，这个世界不知道明天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在你的手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在二三年的时候，在这一年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主啊，使我们每天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使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主啊一个福音，主啊成为一个见证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谢谢你。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，阿们。